他是曾子的第七十世孙，他又读诗书，通过科举入朝为官。他十年当中连月十几，年方四十，依然官至二品。太平天国兴起，是他组建湘军，屡败屡战，最终力挽狂澜。晚清天下风雨飘摇，他力主改革，兴办洋务，成为晚清中兴第一重臣。他死后谥号文正，极尽哀荣。他被人尊为千古完人，他的家训至今被人津津乐道。他就是曾国藩。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《曾国藩传》，作者汤鱼，
第63集。
安庆内军械所一日不停地研究设计制图，制造洋气，终于一挺洋炮制造完成，但实验效果差强人意，甚至是不及格的。同治元年，公元1862年4月18日，曾国藩在其日记中有这样一番记载：看华恒方所作炸弹，放十余炮，皆无所见。次年正月初八，官岳丁杰演示火炮，大小五炮，其弹在半空炸裂，不待落地而已开花矣。当年5月14日，又观摩了丁杰所制火炮之演示，共放20余炮，为第一炮落地开花，而又恰中直旗之处，与或不落地而开花，或不中直旗之处。后来曾国藩书信于弟弟曾国荃，称丁道所铸大炮岂是破贼之物，徒费钱费药耳。说此话是因曾国荃对洋气艳羡不已，恨不得一朝之内将自己的军队全部整装成洋器械，见安庆内军械所所设计之火炮让人失望。曾国藩自心灰意冷，甚至有打退堂鼓之意，给曾国荃一个铁的教训，要求他不要奢望，更不能一味崇洋媚外，否则不得其所，不能善事，更无法振兴军队，保卫国家，维护朝廷威仪。曾国藩还认为洋气只能作为中国军事准备中的辅助，还是以本土军械火器为重点装备。就此而论，李鸿章对洋务之热情可谓日胜一日，有增无减。他常常在同僚面前摩拳擦掌，声称要大有作为一番。两次实验均以失败告终，曾国藩心中产生诸多疑虑，甚至认为朝廷花费巨资不值得，实乃杀鸡用牛刀，得不偿失。再后来，曾国藩在其日记上屡有表示办理洋务之着急、遗憾等文章，甚至表达了一种远离洋气之倾向。以此他给曾国荃之书信即称：我军仍当以台枪、鸟枪、刀矛及劈山炮为根本，辟之子弟于经书八股之外，兼供师父杂役则佳，若借杂役以抛弃经师八股，则服矣。曾国荃认真阅读，深表同感，此让曾国藩喜出望外，称此为先解之机合，不失为一大机阔也。最后曾国藩指出，吾以劈山炮为陆军第一利器，皖局目下加以打造劈山群子，少迟再解万金至地处适用。此番讨论是同治元年，公元1862年10月间。此安庆内军械所已设立近一年，除设计旨在洋枪洋炮之外，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为湘军产生土枪土炮，可见安庆内军械所在洋务方面革命不彻底。为了能全花开花，发挥安庆内军械所这重要作用，曾国藩要求此厂研制新式火轮船，后来制造成功，曾国藩颇为高兴，因为在湘军建立之初即被水军装备所困扰， 一直驱动南方购买舰船，资金消耗巨大。这次曾国藩开始试验火轮船，在洋务工作上又有新成就，试船工作很快展开。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出中国第一艘现代化船只，并以图纸之方、数学之法设计，可谓先进。为此曾国藩激动不已，称此为中国造船史之新篇章。为了能将此船永铭国人心中，曾国藩等想出一个颇为响亮之船号，黄鹄号。由此中国来时进入现代化造船之端，实为历史之第一次。曾国藩之洋务工作始见端倪。这年12月20日，曾国藩以轻快之文字、简练之笔法，将黄鹄号之细节一一记录。新造之小火轮，船长约2丈8-9尺，因坐至江中，行8-9里，即约一个时辰可行25-6里。试造此船，将依次放大，续造多只，可见曾国藩之洋务梦由此扬帆起航，甚至变现出与洋人竞争之倾向。在曾国藩的思想里，船只放大亦表现出其梦想之放大，国家实力之放大，甚至能与强敌泰然处于世界之东方，实现中国人自强之目标。此文字中曾国藩未能直言，却处处表现出来。在之后的众多社交场合，他都表示要放大新船。事实，一方放大了自己的梦想，放飞了强国之梦。此时制造新式火轮之关键技术亦被安庆内军械所攻克，即制造内燃机。在徐寿等人的主持之下，研发团队兢兢业业的工作，勤勤恳恳的研究，最终制造出一台与往复式内燃机原理类似之机器。根据相关记录记载，此机器飞轮转速每分钟240转，启动后以火蒸水，气灌入桶，桶中3窍，壁前2窍，则气入前窍，其机自退，而轮行上弦，壁后2窍，则气入后窍，其机自进，而轮行下弦，火愈大则气愈盛，机愈进退如飞，轮行亦如飞。曾国藩认真揽阅技术参数，兴奋不已，表示今中国亦能驾驭蒸汽机，若泰西之国国有进步，中国亦同时同进，蒸蒸日上也，必不能再傲我而恃于强悍。到此蒸汽机之建造成功，使中国以后发展各种机械设备奠定了良好基础，以至于军事工业、交通建设发生翻天覆地之变化。试船那天，曾国藩亲自到场，时值寒冬腊月，北方已冰天雪地，南方的安徽省亦寒风刺骨。曾国藩乘上此小火轮，坐镇船舷，与试验者同行8-9里。此时的他身体虚弱，年迈若骨，能有如此好兴致，实是难得。试验之后，曾国藩感慨良深，认为此黄鹄号必能冲天一跃，让中国朝夕之间临于强国之列，可谓心之切切。在黄号之制作用下，曾国藩与以后之洋务建设中再接再厉，始终勤勉，不敢放松一刻，目睹就是实现他犹如黄鹄一般的冲天一跃，将国家与百姓之切思付诸实践，将梦想变为真实，正是黄鹄号试航成功之激励，曾国藩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洋务建设。期间前后，曾国藩在所辖区域建立了不少军工厂，其中最为有代表性的当属江南制造总局。同治四年，公元1865年，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筹划正式建立江南制造总局。起初该局专制火枪火炮，不久亦转入洋船洋舰之建造。 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七月间，该局建造一艘舰船，曾国藩很是高兴，斟酌再三，引用古典四海波阔场物安吉之语，给此舰船得名田吉号，此为蒸汽兵船，较之与黄湖号而论有更大之改进，技术水平不可同日而语。此船长185尺，宽 27.2 尺，吃水8尺余，马力392匹，排水量600吨，配以重炮9吨。8月13日试船，曾国藩亲自到场并亲自临试，根据他的记载，四正二刻开行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罗山，凡石二刻行90里，又自翠罗山归之下关，凡六刻行90里，下水速于上水者一倍，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，而速且稳如此，殊可惜也。按此记录计算，田吉号顺水每小时时速为60里，逆水每小时时速为30里。此时曾国藩称田吉号为中国初造之第一号轮船，是鉴于其成功与成熟度，曾国藩认为此船尚属坚质灵便，可以设立重洋，而且此船为江南制造总局之首号。曾国藩又回想当时试验黄湖号之情景时，即产生彼船笨拙简陋，不甚得法，无以成军国安危之大事。当年九月，曾国藩就田吉号之试验成功向朝廷进行了具体汇报，并表示以此船为蓝本，继续建造大船为国家分忧。从字里行间都能发现，曾国藩对田吉号信心百倍，对洋务工作再次产生无限想象，以此为基础，他开始建设他设想的强国之梦。后来曾国藩任直隶总督，并于此前进京接受召见，慈禧太后就曾问及江南制造总局造船几艘，是否有洋将，若有洋将都是哪国人等等，曾国藩均一一作答。根据此次谈话的内容能得知，江南制造总局正在加紧攻势，努力多建造几艘与田吉号相当之舰船，并聘请了一些洋将，其中有法国人亦有英国人。慈禧太后能将此事记在心上，可见其对洋务工作之重视。在曾国藩之奏中，除有召见对论之词外，还有关系江南制造总局之建设发展未来设想等诸多议题，其中具体到该局之选址地形厂房布置情况，曾国藩称该局像在上海虹口暂租洋场，中外错处诸多不便，且机器日增，场地狭窄不能安置，六年夏间乃于上海城南兴建新厂，购地70余亩，修造公所，其已成者约其炉厂，约机器厂，约熟铁厂，约洋枪厂，约木工厂，约铸铜铁厂，约火箭厂，约库房、站房、煤房、文案房、公务停记中外工匠驻居之事，房屋颇多，规矩易宿，其未成者尚需速开船屋以整破舟，着建瓦棚以诸木料，另立学馆以习翻译。曾国藩对翻译之事情有独钟，认为此为兴盛工业、强大军事、复兴朝晖之重点，洋学系制造之根本，洋人制造出于算学，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循，特以彼此文艺牵隔不通，故虽日习其器，究不明夫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， 以此为理由，该局聘请了英国人韦列亚利、美国人弗兰雅、马高温三名大才巨学者，挑选出西方工业著作翻译。就上奏之时而论，江南制造总局已翻译理论著作《契机发任》《契机问答》《运规约旨》《泰西采煤图说》四种，计划于日后不久，按照聪颖智慧之苗子，悉心学习，认真研究，先从图说入手，切实制造。庶几以礼容贯，不必假手洋人。这三名洋人学者中，伟烈亚历系与前人李山兰一起合翻过《几何原本》的后九卷，弗兰雅进入该局与翻译官共职28年之久，并为该局翻译西方理论著作100数十种之多，是典型的以学问为人生乐趣并具有国际主义精神的美国著名学者。之后世人皆称弗兰雅为中国西学引进之贡献最突出者。马高温一生研习医学，后与华恒方合译了美国著作《地学浅说》之类的地质矿物学理论，除用于翻译的专业人才之外，江南制造总局雇用可大量从事技术研制之西洋人才。可见江南制造总局大量吸收洋人智慧，与安庆内军械所产生鲜明对比，并在发展方式与开放思想上高于所有洋务工厂。曾国藩与李鸿章联手完成了江南制造总局之建设，一项项工作任务完成之后，曾国藩大开眼界，认为西洋之科学技术实是一种神奇之术，必能强化军事，安定天下。此时曾国藩洋务之眼界更开阔，并决定深入发展，充分融入西学之中。究其背景，与一个人关系甚大，他就是荣鸿。此人为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学生，不妨了解一下。荣鸿，广东香山南平镇人，道光21年，他13岁，即进澳门的马礼逊学堂新教设立之教会学校学习，学习成绩优异。几年之后，该校校长布朗带其赴美国学习，入耶鲁大学。毕业后于咸丰5年回国，视为中国留学生之先驱，先后供职于美国驻华机构、上海海关、宝顺洋行。同治初年，他曾访问太平天国首府天津，并受到权威人物接见。当时荣鸿就向天朝提出建设新式学习、打造善良政府、创建银行制度等，均未被采纳。同治2年，曾国藩通说荣鸿为西学大家，遂找人说情，将其张罗到自己帐下。此时江南制造总局方建急需大量西学人才。两人交往之后，荣鸿对曾国藩十分佩服，称其人是当时中国真正的最有权威、最具实力的人。然而合乎他内在的崇高品质，从未听说过他滥用置于他手掌中的几乎是无限的权力，也从未听说过他趁机利用由他支配的巨大财富使自己富裕起来，或肥其家庭、亲友和朋友。他非常有才干，但又很谦逊，他思想开明，又稳健节制，他是一位真正的君子，一个高尚的人，是一个典范人物。荣鸿对曾国藩之第一印象十分完美，甚至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他身体上的每个细节。见面之后，两人畅谈无阻。曾国藩认真揣测荣鸿心理，并问他在军事上有何等想法。荣鸿不能作答，离开之后有人私下告诉他，此事曾帅揣测你心理，看你适合何等工作，尽用其才。荣鸿恍然大悟，荣鸿说出一套陈词，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，表示愿意让其于军事之外发展。 此时湘军正在酝酿一次军火购买案，荣鸿为美国留学生，此任务必交于他办理。之后荣鸿通过与美国上层社会的关系，成功完成了湘军之军火采购，曾国藩甚为满意，即更重视其人。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时，天下形势发生微妙变化，以天津教案为转折，朝廷开始正视洋人之在华权益，认为洋人于国内遍布军事，国家岌岌可危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。为此朝廷向各地方政府传达密谕，要求沿江沿海各将军督府实力实心次第筹办，以整顿武备为第一要务，其南北洋之主事者自居冲要。朝廷要求各地方政府提出御洋之方案。曾国藩刚刚回到两江总督之位，即收此密谕，心甚担忧。之后他写就一篇回折，向朝廷提出御洋之策。同治十年正月正式上奏，他认为抵御强敌无外乎就是三端建设，即约志气、约学技、约操兵。具体来说，主要是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，而又正之以图，深之以书。中国学外国之技，则需以翻译为第一要义，得洋人一技之长，始名其技，既探其意，既乃翻译汉文，使中国人人通晓，可见施行。曾国藩认为，师以长技，首当则为翻译洋文，事实却是一定先见之明。荣鸿出现之后，曾国藩心中之学习计划更显进步，不仅停留在对西文之研究翻译上，更渴望通过遣派留学生长久地获得西方技艺，以为国家图强做长远打算。荣鸿回国主要目的就是游说政府，派遣中国学生赴美国留学。其实这一生神圣的计划无法实施，是因他找到广东同乡丁日昌请奏朝廷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仙一，导演暮雪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